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约书亚记啊。今天我们是要来看到的是约书亚记第10章从28节一直到约书亚记11章。约书亚记第10章啊，1到27节讲到以耶路撒冷王为首的5个亚摩利王所组成的联军，他们要去攻打基遍，因为基遍人投靠了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军队从基甲出发，营救基遍。神伸出大能的手，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听了约书亚的祈求，让日头在天上停留，月亮止住，来让以色列的国民可以向耶和华的敌人报仇。在昨天的灵修当中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没有来得及把它展开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五王的联军。亚摩利王所组成的五王的联军，他们是由耶路撒冷王来带领的。这里是约书亚记第一次讲到耶路撒冷王，也可以说整本圣经第二次讲到耶路撒冷王。之前的撒冷王可以把它看成是耶路撒冷王，之前的撒冷王麦基洗德可以把它看成是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的名字跟亚多尼洗德的名字一样，都是叫仁义王。但是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这个亚多尼洗德是世界的王的代表。所以这一次的战争，这次的战争啊，因为耶路撒冷是整个迦南地的中心，神的圣殿将来就要在耶路撒冷。神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从迦南地开始，从迦南地的耶路撒冷开始，重建他的殿，重建他的国啊，来扩张他的国度和他的荣耀。这个是第一个要点啊，昨天有忽略的啊。第二个要点是约书亚的祷告。约书亚之所以要祈求日头要停在基遍，月亮要止在亚亚伦谷，这样的一个完全超出人所能够想象的一种祈求，这就叫做信心的祈求，因为这事是只有神能够做的。而约书亚为什么有这样大有信心的祈求？他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说：“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就于是这个祈求就得到了回应，日头就停住了，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啊。这个国民毋庸置疑就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是上帝国度圣洁的国民，敌人是耶和华的仇敌。这里用的一个词叫做报仇。报仇顾名思义啊，前提就是你要先得罪我，你要先伤害我。而以色列百姓被差派过约旦河进军迦南，迦南七族的人，他们在之前有没有伤害过以色列百姓呢？有没有主动出击去打过以色列百姓呢？基本没有。所以迦南七族，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所以以色列人的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为自己报仇。
有吧？
而是
嗯，
为耶和华报仇。 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仇敌。谁是耶和华的仇敌？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亚当夏娃所有的后裔都是耶和华的仇敌，因为他们本是神所造，是神的形象，但是却不认识他，不敬拜他，不侍奉他，不爱他。所以，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耶和华的仇敌。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的愤怒必定要倾泻到一切不认他是神、不认他是主的人的身上。以色列百姓，上帝的百姓，奉命被拣选出来，被拯救出来。被耶和华所拣选的仆人带领过红海、过约旦河、出埃及进迦南的目的，就是要为耶和华报仇。这是个前提，就是因为要为耶和华报仇，将本来属于耶和华的地图夺回来，所以才要夺地。就是要为耶和华报仇。要将他的仇敌击杀，所以才要杀王。那么29节开始的是一个重复啊，将之前的这些事情重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要在击杀南方的诸王，攻占南方的诸城。所以从29节到10章的43节。基本上就是将之前对耶利哥城所做的、对亚摩利五王所做的复制在后面南方诸城当中。啊，我们读前面的第一段就知道了啊。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利拿是个城，利拿的王是利拿城的王，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然后约书亚就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待利拿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啊。所以这里的原则是重现的，是耶和华将这个城、将这个王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耶和华是这场战争的元帅。这场战争的目的也是要为耶和华报仇的。然后约书亚攻打这城，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口，杀死这个利拿王，像从前代耶利哥王一样。这里之所以说从前代耶利哥王，因为耶利哥王是第一个被杀死的王，是这样的一个重复啊。然后后面不断的对应拉吉啊一样，伊基伦啊一样等等。到40节，这样约书亚就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核心词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里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即便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看到没？杀王夺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啊。这个里面40节所说的耶和华击杀全地，这个全地是指南方啊，南面啊，大概呢就是以耶利哥啊为中心啊，耶利哥啊、爱城啊、伯特利是都是非常近的啊。所以这是指南地的诸王。11章呢，就开始击败北方的诸王。在11章击败北方诸王当中的最大的仇敌的代表呢，是夏所王耶宾。啊，关于这些城市的背景啊，不需要太多的啊。太多的去了解，太多的这种
考察太多的细节。圣经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呢？是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个事之后，夏所王耶宾听见什么啊？当然，听见以色列人出埃及，听见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人，击败艾城等等等等，对吧？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个事情之后，他就打发人去见了啊马顿王也没其他的王，又去见第三节11章第三节，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所以你现在明白吗？南方已经平定了，现在是在往北方去打。北方的诸王之首就是夏所王耶宾，然后夏所王耶宾呢，他召集了一个同盟的军队。这个同盟的军队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既包括北边的北方山地的，也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时人、耶布斯人，这可能是指北方的山地的黑蒙山的和西魏人等等。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海边的沙这个词，圣经当中原来是用来形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是用来形容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同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用来形容神的恩典如此的大。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约名。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和华的百姓，就是耶和华国度的国民，就是耶和华军队的精兵。同样，圣经当中用“海边的沙”这个词来形容谁呀？同样来形容谁呀？同样来形容耶和华的仇敌。耶和华的仇敌同样的数量巨大，如同海边的沙一样，不可胜数。这海边的沙的意思就是指数都数不过来，远超人的想象。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最后的征战的时候。启示录20章那第7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看到吗？他们要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浇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这种前后的关联性，圣经的前后的启示性，就是神照顾到我们的理解力。因为人的眼光何等局限、狭小，只会被盯在一点上，没有全局观念，没有这种全局的时空观，人是很有限的认知，很有限的时空观。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个，你看到没有？你现在这个样一个海沙，在三个地方，你现在把三个地方头脑，你把三个地方把它串在一起，有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吗？这样的应许实现了吗？实现了。也有神在这个地方，在约书亚记刚才讲到的夏所王耶宾要组成的军队，也是多如海沙，一直到最后这里讲到的，在最后的征战，耶和华的仇敌是多如海沙，还有四个字叫遍满全地，这四个字是很关键的，不仅多，而且还要遍满全地，遍满全地意味着范围广。遍满全地意味着所有的各族、各方、各民都要联合起来，都要联合起来抵挡 围住圣徒的营啊，圣徒的营就是什么呢？就是指圣所呀，和蒙爱的城啊。这个在新约的语境当中，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教会。好，你们现在明白吗？约书亚记的这所记载的这些战争，都是直接指向，或者说预表将来的那场更大的战争的。在那场战争当中，要有火从天降下来浇灭他们，要有耶和华伸出来的手，要有耶和华的能力来灭绝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要被扔在硫磺和火湖当中，谁要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的主要来做这些事情，然后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一定有最后的征战。我举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短语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看到上帝的启示的一致。就是神生怕你看不懂，以为这是发生在过去的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身上的过去的很久远的远古的战争，而你看不到这样一些战争背后的属灵的含义。所以这是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与就是。夏所王耶兵所组成的这个联军，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以来最大的敌人的这个一个阵仗，数量最多，诸王最多，而且他们不仅人数多，武器还精良啊！这里呢，他们有许多的马匹和车辆，这之前跟你们讲过的，当时时代一个战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核武器，是最顶尖的大杀器，是所向披靡的。是所向披靡的战车的策略配合骑兵，这是在当时是所向披靡的。那当然，最好的战车在法老那里。所以这是一场大的征战，这场大的征战放在约书亚的眼前，所以耶和华才需要在第六节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不要因着他们人数多如海沙而惧怕，不要因着他们拥有可以灭绝你1000遍、10000遍的这种手段而害怕，不要惧怕。明日的这个时候，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就明天的这个时候，这场战争就在明天的这个时候就要揭晓。他们必定要被你们灭绝，而且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就是你要摧毁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之所在。你要摧毁他们，摧毁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之所在。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来攻击他们。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然后夺了夏所城，杀了夏所王，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12节到14节仍然在重复啊，怎么样来击杀诸王啊？这里我就不再念了。约书亚就夺了全地。这时候16节讲的夺了那个全地，是指这时候的南方和北方已经打通了，已经都占领了。21节，当时约书亚来到，这时候约书亚将他们这些地方的亚衲族人都剪除了啊。 亚纳族人就是12个探子到了迦南地窥探的时候所害怕的那些巨人，这些就都剪除了，只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什么意思？就在以色列人已经占领的地上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但是以色列人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在那些地方，在加萨加特亚什图，这是非利士人的领地当中还有亚纳族人。这一段的核心经文11章啊，你们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些战争的场面的重复，只是这个战争规模更大了，敌人更强大了啊，然后呢就是胜利了，你不要觉得都是重复的。11章的核心的意思并不在于仅仅表达这些。11章的核心经文是什么？知道吗？11章的核心经文是什么？看一下啊，11章的核心经文是什么？你们讲到19到20节，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除了畸变的西魏人啊，除了畸变人之外啊，没有人选择与以色列人讲和的，没有人选择，这是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刚硬。所以畸变人是耶和华也是施以怜悯，他们才会向以色列人来讲和，用诡计让自己存活，在这场战争当中，这场灭绝的战争当中，让自己存活的。而耶和华让其他的这些诸王都是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是为了要将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因为审判的时候到了。如同神任凭法老王的心刚硬一样，法老王的心必须要刚硬，刚硬，刚硬到第十灾降下。他的法老的长子必须要被治杀，全埃及地投生的都要被治杀。因为这一灾代表了神审判全埃及地的人的罪，从法老到婢女。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19到20节是为了表达耶和华是降为公义的神，他的旨意是要成就的，他的旨意，他的公义是要在整个迦南地被彰显的。但是核心经文还不在这里，核心经文不是19到20节。核心经文是15节。11章，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约书亚记11章，你们不要啊，就是你们一开始读啊，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攻耶利哥开始啊。耶利哥灭了，艾城灭了，亚摩利武王灭了，现在南方的诸城灭了，现在北方的诸王也灭了。然后你不断的就是以为这些都是战争过程的重复，不是的。他每一段的战争所表达的主题都是不同的。耶利哥之战当中凸显的是上帝的公义，同样上帝对拉合一家的怜悯。爱城当中凸显的是以色列人所犯的拿了当面之物的罪。亚摩利诸王之战当中，五王的战争当中，凸显的是耶和华是要杀尽这个地的王的，是要脚踩在约书亚的脚，是要踩在这些仇敌的颈项上的。11章的核心要凸显的，不是这是一场规模最大的战争。最难啃的骨头，他们所遇到的敌人，祭出的这些大杀器，它的核心是15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段话讲的是什么？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当中的核心词是什么？这句经文当中的核心词是什么？这句经文当中的核心词是照样行吗？这句经文当中的核心词照样行，但是行的是什么？约书亚所行的是摩西吩咐的吗？摩西所行的是他自己想的吗？不是，这里核心是耶和华的吩咐。如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我跟大家讲过，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的三个理由。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耶和华的命令，约书亚要不偏左右去执行。耶和华是神，约书亚是神的百姓，是耶和华所呼召出来的以色列人的首领，是耶和华所呼召出来接替摩西的耶和华的仆人。他的核心力量，他的刚强壮胆的基石是在哪里？是在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去行。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去行，就是我们整个的以色列人和新约基督徒的核心力量。这里的对照就是夏所王耶宾所代表的世界的力量，那多如海沙的世界的力量，他们的核心的根基在哪里呢？在于马匹和车辆。马匹和车辆可以把它泛指这个世界的王手中所掌握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总和，军事力量，再讲一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所有力量的总和，这是他们赖以成功的，这是他们的基石。人也是一样的，你的价值的基石来源于什么呢？你的权力，你所掌握的财富，你的思想，你的拳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它也是四个方面。我再讲一遍：政治、经济，政治带来权力，政治是权力的博弈。经济是带来什么？财富的分配。经济决定的是财富的分配。文化决定的是什么？思想的传播，观念的继承，然后再到军事。这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约书亚所代表的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所代表的耶和华的百姓与这个世界根本性的差别是我们仰仗什么？我再讲一遍，我们与这个世界根本性的差别，约书亚与这个世界根本性的差别，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约书亚自己所代表的耶和华的仆人与这个世界根本性的差别就是我们仰仗什么？我们倚靠什么？这个世界和世人，他们所依靠的无非就是这个四个方面，我刚才讲的这个四个方面。但是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吩咐。我们依靠的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没有一件不去行的。这是力量的源泉。这是在旧约是这样子， 更加在新约更是这样子。旧约的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只是在石板上，但是到了新约，上帝的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我们要在第二个约书亚的死里复活当中有份。我们要在第二个约书亚的死里复活当中与他联合，他要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要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核心力量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核心的区别，再讲一遍，是在于我们是活人，他们是死人；我们是义人，他们是罪人。是在于我们在基督里面，他们在基督的外面。刚才读的15节的这句话，这句句式从出埃及开始就反反复复出现，不断的来表达摩西是怎么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去行，凡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他没有一件不去行的。从颁布律法到会幕建立，到献祭条例，从出埃及记开始，都是这样的。凡以色列人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去行，他们就蒙福，他们就得胜；凡以色列人背逆耶和华的吩咐去行，他们就失败，他们就受祸。这个原则不断的出现、出现，然后一直到基利新山、以巴路山上的宣告、祝福和咒诅，然后再到他们现在进到过到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之后的征战。这个原则一直重复，一直到新约。当新约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悔改。”这句话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去行，所以才要悔改。你们是谁？是犹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们失去了这个核心的力量。所以不是仅仅在这个时候，你们在罗马人的控制之下为奴，不是仅仅你们要向罗马人去交税，你们没有政治权力，你们没有军事力量。而是你们失去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们要悔改，要信靠福音，不是要重新去遵行命令，而是要信靠福音，信靠那恩典的福音，得救，得生命。然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罪人舍命。然后耶稣基督复活，呼召他的百姓去全地，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哪里？多如海边的沙，布满全地，要从各族、各民、各方当中被呼召出来，组成耶和华的军队。然后耶稣基督说什么呢？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吩咐他们去什么？凡我所命令的，都要吩咐他们去遵行。神的国度要在地上就被建立起来，神的百姓就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神的百姓，神的国度的建立，是借着一间间主的教会被彰显出来。然后只等到他再来，最后的征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只是不断的等待、等候、等候吗？不是，我们已经过约旦河了，还能等吗？不能等了，根本不在旷野，已经过了约旦河，已经进入战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他已经发出集结号，发出命令，所以根本不在旷野漂流，已经进到迦南地了。这时候的征战从耶稣基督复活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战场当中，进入到这样一场征战当中，所以他才要将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赐给他的教会，不然他的权柄和能力赐给教会做什么呢？ 而他的权柄、他的能力的核心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否顺服他的命令去行？是否效法他的死去行？我那个基本上不想在灵修的时候结合现在所发生的时事，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在讲道和信息当中一定要结合现在的事情，你很容易歪曲圣经的原则。但是呢，我今天稍微提一下昨天川普的胜利啊。川普为什么会胜利呢？为什么选民要用选票重新把川普送上台呢？因为很简单，他们看重他的政治主张、经济主张，看重他要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这些措施。所以我非常赞同有一个人他所说的，川普上台之后，美国会重新的崛起。他会在哪些方面崛起呢？他在政治上，他在经济上。美国会再次伟大，但是这个伟大仅仅体现在我刚才讲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它不可能体现在信仰上的复兴。所以，所有在那里传讲川普是什么天选之人，是他会带来美国信仰的复兴的，这些都是谎言。川普会在某种程度一些行为上，比如反堕胎啊、同性恋这些议题上来稍微纠正一些美国人所走的已经很偏的这些方面，但是这是基于常识，不是基于信仰。我再讲一遍，基于常识，这个世界上只有男女两种性别，这就是基于常识。基督徒非常大的错谬，不是在于去否认啊，去高举川普个人，而是在于把川普，而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寻找约书亚，寻找摩西。我再讲一遍啊，在这个时代，在这件事情上面所反映出来的基督徒最大的属灵上的偏差，就是总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摩西，寻找约书亚，来带领自己，好像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行，这就如同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寻找弥赛亚一样。我们不需要寻找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如今就在天上，已经执掌王权，他的话语已经启示下来，不会再增加，不会再删减。他的圣灵已经降下来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去寻找人？所以，凡是把这种属灵上的责任的加在川普的身上，让他希望他来带来某种程度属灵上的复兴的人，一定会失望，而且是愚昧无知。我再讲一遍，川普一定会带来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改观，往一个更加强大的，好像稍微啊。当然，美国的这种强大也是一时的，但是呢，你不能把这种信仰上的复兴的责任放在他的手上。然后我再可以更加进一步讲，之所以这些啊西方的基督徒啊，把这些信仰上的责任放在川普的手中，之所以要去寻找，因为约书亚寻找摩西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推卸自己的责任。知道吗？推卸自己的责任，我就不需要去行，由约书亚在前面打就可以，由神所兴起的仆人在上面打就可以。这就是普遍的主流教会，完全是宗教的消费场所。所以你们每天早上6点半就等在那里，等汪老师跟你们讲道就可以了，明白吗？这种消费主义的情节充斥着教会的主流，因为没有一个人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百姓，自己是基督的使者，自己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要仰望的是基督，倚靠的是圣灵， 而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圣灵是我们已经内住在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第一，不需要去外面去寻找人；第二，绝对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大，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最大的罪，一个外邦人最大的罪叫做不信；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最大的罪叫做闲懒。闲懒就一定不结果子，就是我常常讲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过着一种属灵上岁月静好的状态的，不可能的。没有一个真正在战场上听着枪声隆隆的、炮声隆隆的人，可以睡一个安稳觉的。所以这些状态都可以看出来教会的偏离、软弱。复兴要什么时候来呢？教会所谓的复兴要什么时候来，知道吗？教会所谓的复兴，一定要在教会本身被洁净，就神的殿要被洁净，神的殿要被洁净，要有一群基督徒，要有主的教会。真正的愿意顺服在基督的命令下，向这个世界行，教会才可能带来复兴。要有一群教会，一群啊，要有主的教会，主的百姓愿意顺服基督的命令去受苦，教会才可能会复兴。愿意顺服基督的命令去付上代价，教会才有可能会复兴。好，这是今天的经文啊，我们讲到了约书亚记第11章，核心摩西的力量、约书亚的力量、我们的力量，都在于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基督的命令去行，这是核心。而到了新约，我们之所以可以去顺服，因为我们是他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灵所充满、所买赎回来的。他的百姓，教会是一群，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主的真正的百姓，主的儿女所组成起来的基督的身体。好，我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啊，就结束今天的灵修啊。父神，我们知道你在天上。你的儿子坐在你的右边，执掌王权。你的权柄遍及全地，你的百姓在各民各族当中，你的教会在地上被你所坚固。你的百姓必定会兴起为你发光，你的教会必定会前行为你征战。你的命令也必定会在这个地上被执行，只等到。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只等到你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定要充满全地。求主实在带领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闲懒，不再迷茫，更加不能愚钝，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出路，寻求好处。求主实在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的心不至于偏斜，被这个世界所引领，所迷惑。而不跟从你，那我们就如同散沙一样，没有力量，没有盼望，没有胜利，没有祝福。求主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和你自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